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恭祝大家呢国庆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是罗文辉。
哇，大家好，我是刘佳音。罗文辉大哥呢把我的话都抢了啊，这个国庆节也祝福了，中秋节呢也快乐了。
对啊，
那么所以我在这边呢就祝福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呢天天都好像过节一样。
哎，今天呢因为那么特别，两个节日一起，应该是双重的开心吧。
好像在印象当中我没有过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两个中秋跟国庆是在同一天，
就是是不是一百年才一次呢？
我就是好像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真的在当中印象呢好像第一次，所以
我
想我
六十几岁没有经验过
啊。真的吗？
暂时应该记忆里头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应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对吗？
特殊、嗯、对。
所以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特殊一些呢？
我觉得其实在当中我们特殊里面呢也要回归到就是正常的生活，因为虽然它特殊，你讲话六十多年都没一次、如果说我们这样特殊的去纪念它一下的话，到下一次呢可能我们已经
再等六十年、
对所以我们还是好像平常心一样过每一天，都好像过节一样。我想这样呢大家真的就可以呢快快乐乐，开开心心，而且呢是享受神的恩典。
哎，坦白说呢，如果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怎么说呢比较特别的事情，那你会找一个借口，就说啊很特别啊，所以我要特别的庆祝，或者说呢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去过你的那一天。但是如果真的回归平常的日子，平淡的日子，其实啊很容易就会闷呢。所以呢如果你能懂得怎么去过平淡的日子，平常的日子，而且过得快乐的话呢，其实呢是很了不起的。
对，你要是懂得享受生活，你才能够过得快乐。如果每一天呢都把这一些忧心烦恼的事情呢堆满你的房间的话呢，我觉得你是找寻不到快乐的、
是是是是。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国庆节加中秋节，那么在当中呢请问你罗文辉、你心里面你是感受国庆节多一点呢，还是感受中秋节的兴奋多一点呢？
好像都差不多。
这就是六十多岁老人的态度
啊。是是是，我同意，我同意因为现在好像怎么说呢，中国人对那些传统的节日那种感觉是越来越平淡的。是吧
如果我哈
啊
按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心里面会对中秋节稍微偏爱多一点，因为我是吃货嘛，中秋节有很多吃的东西国庆节没有吃的东西。
我劝你不要吃太多，你那个年纪虽然比起我是年轻多了，但是呢也不能吃太多，就对身体健康不好啊。
重点是就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有很多你可以想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分享，你可以在当中一起赏月，做一些和家人一起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令到你欣然砰动的感觉。你会在当中呢就很期待过这个节日。所以两个节日相比起来呢，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是同一天有两个节日的话，我会偏爱去庆祝中秋节多一些。
我认为呢中秋节那个重点不在于吃，而是在于跟亲人的关系。哎，这个
中秋团圆好日子。
就是，所以
明白明白。
所以今天关怀热线呢我们应该多关心我们的家人，对不对
啊？是，好，终于回来了。
回来了。好，就进到我们今天的关怀热线吧。
对，今天的关怀热线呢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呢他是一位我们 们在去年九月份在成为无限飞行号，才成为无限飞行号的家人的。在去年的九月份中秋节前的这一段日子当中呢，他有机会认识小好，加入小好的这个盲人的群组，之后呢就认识良好电台，再之后呢就收听无限飞行号，而到今天一年之后的他呢，就成为了我们家中一员，而且是要分享见证的一员。
哎，他就是山西的范姊妹。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电话。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您好，我是佳音。
喂，你好，请问是山西的范姊妹吗？
是的，你是佳音姐吗？
对，范姊妹你好，我是刘佳音。
啊，你好，
感谢主，
我早就在电台里边听你的声音，很熟悉了。
啊，谢谢。你听了我们节目很久了，但是现在才有勇气打通这一通电话。
是的，确实是。
能够讲一讲你心里的挣扎吗？为什么这么久才接通电话呢？
我害怕，我不知道打通电话说什么，好像说的话很多，但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
是，那不如呢，就从你的信主经历谈一谈，好不好？
好呀，我就是去年九月份进入的小好建立的那一个群，才认识了我们良友电台。
哦，
就是听到了你和罗文辉大哥的声音，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嗯，
我信主呢是29岁那一年，
嗯，
那一段时间我在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选择，
嗯，
我就被从那个我妈妈的院子里边那个台阶上，
嗯，
跌下来就休克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着生命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我以前听过福音，但是我的心很刚硬，我不想信主，
嗯，
因为年轻人嘛，就是觉得离不开罪，做不到主说的那一些。但是我姑姑和我姑父他们是信主的，当我休克的那一刻，我就想着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要主，因为主能救我的命，我就只要活着。就那样我就走进了教会的门，每星期每星期我都去聚会，就这样开始了我信主的天路。
嗯，是，就是说意外摔了这一跤，但是呢让你却得到了另外的一份收获。
是的，就是因为那一次我走进了教会的门，认识了现在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主耶稣。
是，感谢主。那我也关心你当时摔倒了，你说都甚至摔到休克了，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后来没有问题了吗？
后来可能就是那个几分钟呀就过来了。
嗯，
就我一个人在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到电话机旁边给我姑姑打电话，姑姑我要信主，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信主。
嗯，那我相信那一刻你和姑姑他们在电话里面一定就可以做一个信主的决志祷告。那之后你就到教会当中跟姑姑一起去聚会了。
是的，我姑姑就她很着急，她听到我的声音，她说怎么了怎么了，咱信主咱信主。后来他就和我姑父就过来了，过来我们谈了会儿话。星期天，我就被他们带到教会去了。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我相信之前姑姑跟姑父也一定给你传过福音，给你讲过耶稣，但是你刚才说年轻嘛哈，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把这些重要的事情放在心里面。可是为什么摔了那一跤就让你在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马上说我要信主呢？
哦，是这样的，佳音姐，其实我姑姑他们信主还是我给他们传的福音
啊。
我不信，但是我知道主好。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你听我说，我20几岁，大概就是24岁那一年， 我就听到福音了。
嗯，
因为我的婆婆她是信主的。
嗯嗯，
她一直给我传福音，我不信，因为我的眼睛不好嘛。
嗯，
她说信了主，我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好好的信主，但是呢我的眼睛还是看不见，那个缝衣服的针那个线我还是穿不上。
嗯，
我就很着急，我婆婆就说了一句说，那还是你不真信，就把我气坏了。我就说就你真信，我不信了，你信吧。其实是我什么都知道，就是这样，我知道主好，但是呢我不愿意信，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我婆婆的那句话吧，她说我不是真心，明明我是真心，她说我不是真心。
嗯，
我就生气不信了，
心里面很难过。
后来呢我姑父他得了那个食道癌，没有办法了，我就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试试，神有大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给我姑姑他们传的福音，后来我姑父他信得很清楚，他的灵力长得也很快，信了主二年他就离世了。但是好的是他信清楚了，我知道他现在是在天堂。
嗯，
可是我呢，我后来慢慢的也有些弟兄姊妹过来劝慰我吧，就是我的婚姻也遭到了就是离异不幸。
嗯，
我的丈夫和我们是18岁我就认识了他，我20岁和他结婚。
嗯，
但是呢他嫌弃我眼睛不好，他就在外面又有了另外的女人，我的婚姻就遭到了离婚。那时候我很痛苦，但是我痛苦我也不信主，我还是要靠我自己。我心里就是这样想，你有妙龄女郎，我也有奶油小生，我很坏啊姐，我很坏，我那个思想很坏。但是后来感谢主吧，他奇妙的带领，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让我又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可以说是绝处逢生，我也要变坏，他也想变坏，他也是找媳妇比较困难。
嗯，
我是觉得眼睛不好，找丈夫就是自谈的都要离婚，所以我就不相信男同志了，我就不愿意再投入这个感情了。
嗯，
后来主借助这个朋友给我们介绍了，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我觉得他还挺可靠，虽然他人是老实本分，但是他就不会有感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那一方面我受伤害了，所以说我就说人好心就好，也感谢主的带领，他也愿意和我去聚会。
嗯，
这个男的离我家离我娘家很远嘛，很远，我去聚会的时候就讲是亚伯拉罕给以扫取经，让他骑了3天的骆驼，让他的仆人去找本家本族的，就是信主的。
是，
结果呢我就说感谢主这样回答了我，虽然我们离得很远，但是他愿意信主，这就是主的带领，
感谢主。
后来呢我又遇到了一个壳，就是我这个男朋友他长得不帅，他长得比较丑。我的女儿，我先前离婚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哭着说我不要丑爸爸，但是我去聚会了、哦，聚会又给我讲的是不要以貌取人，你不要看见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你就说请坐，看见一个穿的不太好的你就说请坐，一直坐到那小板凳上。神也在告诉我不要以貌取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人看的是人的外表。所以我就劝我的女儿，只要她心好，她对你好对我好，我们就够了，妈妈的眼睛看不见，要找那一个长得帅的本领大的，他还会嫌弃我们，他还会遗弃妈妈。
嗯，
所以我女儿就接受了他，
感谢主。
后来我们就结合了，结婚了。
嗯，
现在感谢主，真的过得很好。
感谢主，
他对我很好。这一路回想起来，真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感谢主，真的为你感谢神。同时我也听到你的幸福，现在这15年的婚姻生活让你再一次的能够感受到在爱的里面啊，有丈夫的爱戴，有女儿在身边的陪伴，而且呢也有爱你的上帝一直在当中的祝福，非常的感谢主。那你现在这个眼睛的情况和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这个眼睛不如以前了，他退步了。
嗯，
身体，我身体觉得比以前好点了。
嗯，
因为现在心情比较舒畅嘛，以前过那个日子就是吃着好穿着好，但是心里边不舒畅。
嗯，
晚上在被窝里边哭，白天还得在外面笑。 那种生活真的就像现代人说的，宁愿坐着自行车笑，我就不想坐着宝马哭。以前那个确实经济条件好，但是那种生活不适合我。
嗯，
所以离开那种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现在虽然经济条件差点，但是心情比较舒畅，所以身体也就好点。
嗯，那么你说去年啊、有机会啊认识小好他们这个群组，咱们这个无限飞行号也是极力的在当中呢鼓励大家参加这个盲人的群组。你是怎么认识这个群组，又加入了之后感受如何呀？
我是就是那个墨镜背后的世界那个主人公李姊妹，山西的那个李姊妹，
嗯，
她把我带进那个729听友小播那个群里边，
嗯，
后来就每天听节目，每天听的现在就一天都离不了。第一件事睁开眼睛就是打开听节目，然后才要做其他事情。我就觉得良友电台真的给了我好多好多的帮助，在我无助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力量，让我就是能走出一个一个的生活的困难。而且我还把这个良友电台也介绍开我身边的人听，我觉得挺好，给我的帮助挺大。我们那个群呢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弟兄姐妹在里面就是畅所欲言，就跟我们这个不清楚这个群里面就不一样，确实是那个家庭那种温暖是其他群里感受不到的，也是不信主的人他难以想象的我们那种喜乐平安。
感谢主，
真的这都是主的恩典。
是啊，所以其实李姊妹她是我们的这个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她也参加在墨镜背后的世界当中做嘉宾。她做了这个节目环节之后她就介绍给你，所以呢你就从这一天的节目来认识一整个无限飞行号，之后再认识整个良友电台。
就是这样子。
嗯，
说实话真的你们主持的节目太好了。
嗯，
就是你像今天听的那个拐杖日记，
是
一个祝林姑娘，
是的，
她写的那个，哎呀，听的就是又感人又激励人，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在生活方面的力量吧。
感谢主，
真的挺好的，我就觉得挺满足的，主给我的已经够多够多了，我真的除了感激就是感激。
是，那非常谢谢你啊，我会转达给祝林传道，祝林姑娘。那同时也邀请你范姊妹，你也在你的祷告当中纪念祝林姑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所有的那一个活动的场所现在都是关闭的。祝林姑娘呢她的身体呢以前是靠游泳帮他能够减轻这一个硬化的程度，那么增加他的血液循环。但是在这半年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这样的设施都关闭了之后，他现在呢跟我们一样都要减少到外面去活动啊，这样以避免传染。所以呢其实越减少活动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讲呢就越是一个恶化的促进。所以他从本来自己能够杵着拐杖走路，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要坐电动轮椅了。因为呢他行走已经不是非常的顺利，怕自己摔倒。那么从坐普通的轮椅到现在已经要坐电动轮椅了，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的变化是一步一步的退化。所以呢你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的需要，纪念他身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求主加给他力量，让他呢能够在当中呢有一个平和的心去面对这些改变，也赐给他呢有力量，他的分享他的祝福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帮助。
好的，我把祝林姑娘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她，引用祝林姑娘今天节目里的一句话祝福祝林姑娘。上帝给我们关了一扇门，就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如果他又把这扇窗关了，那他就是要给你开空调。
是的，
祝福祝林姑娘吧，愿神赐福她，给她开空调。
好的，非常谢谢你，谢谢范姊妹，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呢在这个群里面啊，能够更好的来团契，更好的爱主。
嗯，好的。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赏光我
的王姊妹你好。
哎，
你好，你好，赵弟兄。
我这个眼睛双目失明，是看不见。
我就是3岁多得的类风湿，瘫痪在床。
我现在一天就坐在轮椅上不动的。
姚佳音大姐你好。
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啊。
今天呢，心情不错了。
今天心情不错，我也听得出来呀，有好消息。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线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线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我非常喜欢刚才那首小朋友唱的《回家》，
嗯，
很有童真呢、
啊。是啊、
印象当中好像很少这些小朋友唱的歌。
所以其实在，在我们的诗歌分享当中呢，也很想呢，透过小朋友，透过我们刚才的在当中参与诗歌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呢，让大家能够明白回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对啊，如果小朋友不能回家的话，就迷路了啊，这就糟糕了啊。
所以其实你看范姊妹刚才也说嘛，在她自己人生彷徨的时候啊，在呢这个自己面对很多难处的时候，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家庭婚姻各个方面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神亲自的好像带领自己的小女儿一样啊，一步一步的把她带回家，而且这个带回家的过程是很奇妙的，
我觉得简直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神迹啊。那你想想婆婆向她啊传福音，那婆婆信主，向她传福音，她就是不信。
其实她也不是不信，就是说她其实呢是信，但是呢婆婆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来讲，会觉得可能某一些方面她做的还不够好，所以就说、
哦、
嗯，你心情不好，你信的不好，
是是是，嗯，就认为她还没信。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一种反叛、年轻人反叛的心理。你说我不信呢、啊、你说我信的不好、啊、那我就不信咯，这样子。哎，
但其实呢他心里面我认为他是信的。
上帝已经把这个根扎在他心里。
对了，而且呢他就是对这个福音呢非常正面的有一个已经有这个接受的那种心呢、啊。那后来呢他就向另外的家人，就是向他谁呀、啊？
姑姑，
姑姑向他传福音。哎，结果姑姑信了，
是，
好奇怪。
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想说，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呢？不过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带给了姑姑和姑父，就是说你们相信这个全能的医治的神，他一定会呢可以帮助你们啊，在人最软弱最需要的时候呢，其实范姊妹她就做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带着这个使命把他呢传给有需要的人。他的姑父在信了主2年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在最宝贵的时间得到了最珍贵的礼物。
而且我认为呢，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圣经说的上帝的话呢，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而且呢上帝要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不在于传福音那个人是什么人，或者说用的方法，当然方法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话本身呢就有能力，就能够改变人的心。
所以他祝福了范姊妹的姑姑和姑父的一家、
啊、
同时呢我觉得其实这一件事情啊，范姊妹在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会觉得说其实上帝也在非常正面而且鼓励了范姊妹信主的心、
嗯、
啊，这个信心呢能够在当中大大的增加，并且呢也能够呢在自己最受圣灵感动的那一刻，他愿意拿起电话来打给姑姑，姑姑我要信主。你看在主里面的一家人彼此互相，不管谁先信谁后信啊，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他就愿意打通这一通电话说我要回家、嗯、
所以说他们一家呢其实一家老少都得着上帝的赐福，神的话呢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不停的动工，就改变人的心，让人的生命呢也变得丰盛过来了。
有一点呢我很想讲的，就是范姊妹的婆婆她其实也是某一些基督徒的一个代表、
uh-huh.
啊。那么在当中呢，对于自己的家人呢，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你又会对于对方的一种的期待过高，而在你失望啊，或者你在觉得他还没有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出一些 在人看来呢，很批评、很负面的话语啊，这样呢，对于对方来讲，他一个弱小的生命就比较不容易接受，又甚至于呢，可能在当中呢，就把自己的心又再次关起来了。
嗯，
哎，这个呢，就成为绊倒别人的人了。
对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求主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
嗯，
对方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相信的话，那我就把这个人呢交托给主，让圣灵呢继续在他心中动工，然后呢，相信主会动工，将来他就会信的。
很多很多年前的时候呢，我在信主之前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你应该再预备多一年。当时他又没有把话讲清楚，令到我心中很是受伤害，而且我真的就没有把这个受洗申请交上去。但是很多年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说其实我的表达不好，我想说呢，其实你可以有更努力做得更好。我想我们在说话的表达上面，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也要很有智慧啊，求主帮助我们
好好的学习。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到这了啊，希望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